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收盘解读，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的节目信息量很大，油价、债市、就业数据、企业消息，再到体育圈的大新闻，这些故事之间其实有一条主线，中东局势推高了油价，而油价的每一次起落都在牵动美股、美债和美联储的下一步。
那我们就从这条主线讲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据报道击中了伊朗境内的多处革命卫队目标，而伊朗方面据报进行了报复，袭击目标是科威特、约旦和巴林这些美国盟友，冲突明显在升级。
更让人紧张的是海上的情况，伊朗方面说有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不过美国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说这个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到底安不安全，目前还是各执一词。
市场对此的反应很直接，美国原油价格一度逼近每桶$90，走势非常波动，美股期指下跌，债券收益率也居高不下。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透露，周一有超过1700万桶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暂时记录。
所以接下来要盯的就是两件事，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以及官方对海峡局势的表态。顺带说一句，市场上还有人在琢磨金融创新，预测市场平台 Kaushi 打算申请一种永不到期的石油期货合约，把加密市场里那种全天候交易的产品带到传统能源领域。不过按咱们的原则，先看已经落到盘面上的东西。
那就说到周三的美股收盘了， S&P500 当天上涨结束了三连跌，原因是什么？恰恰是油价止住了上涨步伐，油价一停，通胀担忧就缓解了一些，股市和债市都出现了反弹。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拉锯，按收盘的叙述，标题写的是油价维持高位，但盘中的关键转折是油价停止了急涨，给了交易员喘息的空间。道琼斯指数也保持温和涨幅，小盘股表现更好。Dell 当天表现抢眼，顶住了剧烈波动，收在高位。有人甚至说 Dell 这份财报可能是今年最好的。
债市这边，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达到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当天尾段有所企稳，长债收益率仍然 hovering 在多年高位附近。 T. Rowe Price 的全球多资产主管 Sebastian Page 对市场做了点评，认为油价的回落给交易者带来了一些宽慰。
为什么收益率会涨得这么凶？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给出了解释，他认为是经济前景强劲在推高收益率，同时他还在权衡是否需要再次加息。这句话本身就说明美联储内部确实在考虑继续收集。
而数据面给出的信号是矛盾的， ADP 的数据显示八月私营部门只新增了3.8万个岗位，远低于预期，是一月以来最小的增幅，这说明就业市场在放缓。一方面经济前景被认为强劲，一方面就业在降温，这就是美联储最头疼的地方。
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周在杰克逊霍尔的演讲里梳理了他解读美国经济所依赖的关键数据指标，让人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看到他的政策思路。 Northern Trust 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尔坦嫩鲍姆解读了这次讲话，并且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就业数据。
State Street 宏观多资产策略师 Kayla Seda 则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九月的会议上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市场的反应可能会很糟糕。他同时对高企的国债收益率表达了担忧，所以九月决议是眼下最大的悬念。
说回政策面的权衡，其实不止美联储在纠结，加拿大央行周三也做了决议，同样选择按兵不动。原因很清楚，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双方你来我往的报复性关税，让加拿大央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面对关税冲击，他选择了观望。
央行按兵不动，就业数据走弱，油价高位徘徊，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就是当前市场的基本盘。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条能源线，委内瑞拉。
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了一份大规模石油协议。按照披露的信息，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部分石油产量的广泛控制权。至于这份协议具体怎么运作，双方各自想要什么，还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目前还有很多问号，
但企业层面的动作已经很清楚了。雪佛龙计划在委内瑞拉扩张业务，投资70亿美元，把产量翻一番。意大利的埃米则计划最终把在委内瑞拉的产量提升到每天超过100万桶，这个数字包含了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的份额。这些举措是在配合美国重振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努力。
彭博的报道还提到，委内瑞拉新一代石油大亨正在加紧进行交易布局，这批人的样子和以前的大佬很不一样。美国这边能源部长赖特就是在委内瑞拉接受 CNBC 采访透露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记录的，所以中东和拉美这两条能源线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
从能源转到市场另一条大主线， AI 建设热潮过去一直是在托举整个市场，把所有船都抬起来，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许可瓶颈，可能会限制涨势的延续。
下周的甲骨文财报将成为 AI 交易的试金石。交易员 Michael Carr 分享了他在甲骨文财报前的期权布局思路，不过具体怎么操作，咱们这里只描述策略存在，不给出任何建议。
机构投资者这边，伯克希尔的 CEO 格雷格·阿贝尔在二季度增持了 Alphabet 的股票。他在 CNBC 上表示， Alphabet 是 AI 领域一个重要的玩家，还说伯克希尔对 AI 在其整个投资组合公司中产生的影响有清晰的认识， Google 在 AI 方面的位置是很强的。
不过阿贝尔也发出了一个警告，他对 CNBC 说，全美范围内对数据中心建设的反弹阻力正愈演愈烈，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发生。 AI 需要数据中心，而数据中心越来越难建，这就是那个许可瓶颈的现实版的
AI 主题下还有一桩大亏损的案例。弗吉尼亚大学重仓的一支名叫 Situational Awareness 的 AI 对冲基金，规模45亿美元，在七月亏损了超过2/3。受创最重的是富有的个人投资者和科技创始人。
更广义的说，私募股权基金最近几年也在跑输 S&P500。这提醒我们，那些专门为富裕人群定制的投资产品未必就更好。顺带一提，有个组合在周二退出一只数据中心股票后，正在增持两只防御性股票来平衡 AI 敞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投资人的心态。
有意思的是，苹果的股票最近在做一件20年没做过的事。它与科技同行的走势出现了2005年以来最强的负相关。这进一步说明，过去那种科技股齐涨齐跌的格局可能正在松动。
我们再看看亚洲市场。印度第二大券商 Zerota 旗下公司拿到了商业银行牌照，就是想在火爆的 IPO 市场里分一杯羹。此外，有投资者正在涌入某个国际股市，这个市场刚跑赢了纳斯达克，涨幅可能与大宗商品的上涨有关，也可能是对十月大选的乐观情绪的表达。
日本那边，日元急升，交易员们对官方可能再次干预保持高度警惕。而彭博的一份调查显示，日本企业面对代际最高的借贷成本，正在扩充应对工具箱，包括考虑出售战略性持股等资产来对冲影响。日元和借债成本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能源风险点容易被忽略，挪威。供应挪威南部电力的水库水位降到了这个季节的历史新低，水电股创了历史新低。电价上涨的风险意味着欧洲这个冬天可能更依赖天然气。所以中东的油、挪威的水、委内瑞拉的投资，能源安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说到亚洲，还有一条沉重消息。Bloomberg 的 Big Ting Asia 播客报道了尼泊尔的致命洪灾。这场灾难凸显了亚洲的气候脆弱性，还可能拖累尼泊尔方兴未艾的水电雄心。一场洪水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能源战略。
那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公司层面，看看今天盘面上的企业动态。先说 Uber， 动作很大，要裁减约 10% 的员工，目标是让公司更简单更快。小团队被砍掉将近一半，远程办公也收紧到只有大约 1% 的员工可以继续。同时， Uber 将在9月2日退出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市市场，这是全球业务审查的一部分。
汽车行业这边，福特的双 Super Duty 卡车产量创了20年新高，从供应商火灾中恢复了过来，但美国新车销量却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美国航空在推进高端化， 把最高端的座椅加到了最大型的波音客机上，用于最受欢迎的长途国际航线。
航空业还有个惊喜，西南航空宣布将首次推出机场休息室，首批落地四个城市，还有更多城市在计划中。他们是携手 Chase 合作，想借助后者 Sapphire Reserve 休息室网络的基础，这对一家以没有附加服务著称的航空公司来说是策略上的明显转变。
医疗领域，癌症护理初创公司 Pantair 融资 1.25 亿美元，估值翻倍突破20亿美元，专门解决癌症治疗中的关键缺口。巴西那边，服装出口巨头 ASUS 2154在合并失败两年后将一分为二，成为两家独立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想借此结束长达数月的治理和战略争端。
消费层面有个很说明问题的数据，便利店和加油站运营商 Coach Tar 也就是 Circle K 的母公司报告了创纪录的燃油销售额，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消费者在收紧预算，光顾门店的次数变少了，股价应声跌出了五个多月来的最大跌幅，通胀和油价正在实实在在挤压消费者。
从公司转向政策，特朗普将会晤旅游业 CEO 们，白宫正借世界杯的东风宣传旅游红利，这也凸显了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
监管和法律方面有两件事，一件是体育与金融的交叉，新泽西州向最高法院提交了申请，要求审理预测市场的问题，起因是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就体育赛事合约做出了一项关键裁决。另一件是司法部的新意见，各州现在必须向国土安全部报告无证移民，否则可能失去档案法和 SSI 这两个项目的联邦资金。这些政策动向对市场和民生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最后聊聊体育圈的大新闻，这其实也是钱的事。NBA 对洛杉矶快船队开出了重罚，球队因为通过促成外部公司向球星科怀·伦纳德提供赞助协议，规避工资帽规则，被没收了五个首轮选秀权。老板史蒂夫·鲍尔默被停职一年。Randall Williams 在 Bloomberg 的 Close 上做了报道。
体育新闻之外，还有一个轻松的结尾。15次入选全明星的沙奎尔·奥尼尔登上了 The Close。和主持人罗曼·博斯蒂克聊了他与 Credit One Bank 合作的 Credit Tip Off Tour， 要在大学校园里教育学生如何建立信用，还顺便聊起了他自己当 DJ 的新副业。
回顾一下这一天，油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阴影下逼近90美元，又因局势变化回落，带动 S&P 500止住三连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ADP 就业数据走弱，九月美联储决议成了最大的悬念。
从宏观到个人钱包，油价影响加油站的客流，收益率影响房贷利率。产假期间被裁员虽然合法，但比想象中更常见。Medicare 并不覆盖长期护理，这些大事件最终都会落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感谢收听，我是白话，
我是茉莉，我们下期再见。